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31章啊，31章呢一共有18节，1节到18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31章1节到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列的儿子比撒利，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啊。”好，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1节和5节哈，1节到5节，说耶和华啊，他吩咐摩西啊，他命令摩西说：“看哪啊，注意来看哪。”说我已经按着名字呼召了谁啊？比撒利，啊，比撒利，我们注意哈，比撒利提到呢，他是，你看这里哈，他是那个乌利的后裔，霍尔的儿子，然后他来自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首先我们看这个比撒利哈。在这里呢，圣经说的很清楚，是按照他的名字呼召了他啊。这个比撒列，他首先我们看他的名字哈，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呀，他在神的这个庇护之下啊，好像就是说在一个鹰的翅膀下，或者是在神的这个保护之下啊，有这样一个意思啊，在神的这个护庇之下。然后呢，提到了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啊，他父亲的父亲呢叫乌利。乌利就是光的意思，圣经当中有一个人还说赫人乌利亚啊，乌利亚就耶和华是我的光啊，乌利光的意思，还有他的父亲霍尔啊，霍尔是这个山洞的意思。然后呢，在出埃及记呢35章30节也提到啊，他在犹大支派当中是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说呢耶和华提着他的名召他。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父亲哈。在这里呢，圣经不但提到了他，也提到他的父亲，也提到了他父亲的父亲，是为了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说这个人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长起来的，他是在一个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家庭长起来的。然后提到他那个祖父，他那个霍尔，我们看出埃及记的17章，霍尔呢是摩西和亚伦的什么同工啊。当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手发沉，然后呢，他们就搬了石头放在摩西以下，让他坐在上面。然后亚伦和霍尔呢，一个一边扶住他的手，直到日落的时候。然后这个霍尔哈，注意他这个祖父霍尔，霍尔呢，你看出埃及记24章14节，他也是摩西上圣山的时候所设立的以色列中的审判官，一个是亚伦，另外是谁呀？就这个霍尔啊。首先我们看这个人哈，这个比撒列呢，他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呢？一个敬畏神而且呢侍奉神的这样一个家里边。所以说你看他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哈，说他是在神的护庇之下啊，这样成长出来这样一个人。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样的人呢，就是神所预备的，在会中做圣工的工人啊。然后呢，上帝是按照他这个名字把他呼召起来的啊。也就是说，上帝早就知道他，上帝早就预备了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家庭当中呢，预备了这样一个人。我看第3节哈，第3节神说我已经用神的灵将他充满啊。上帝呢，不但呼召他，然后呢。还用圣灵充满他，用圣灵去高抹他，用圣灵是充满他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字哈，这个荷尔本提到哈，使他有什么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啊。我们来看，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里的荷尔本这里边的几个字哈。其实呢，这几个字我们来看它的意思，第一个是有智慧啊。圣灵所赐的智慧，在这里弟兄姊妹，这里的智慧呢，指的是天上的智慧，建造会幕，今天来说是建造教会的智慧啊。 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字，哎，看一下这，聪明啊，后边是聪明和知识。这个聪明呢，在原文的意思，它主要指一个人领受和理解的能力，大家明白哈？这个指什么呢？这个明显指的在真理上能够理解圣经的这种恩赐，啊。后边呢，就是说和尔本说知识，这个知识在原文它是可以翻译成认知，它指的是什么呢？在某一个方面特别熟悉、特别清楚、特别有分辨力、有洞察力，这个指的是在真理上有分辨能力。啊，在真理上是熟练的，是有恩赐的，啊，我往后边讲他的这些神给的他这些恩赐，啊，其实都跟教会的事情是有关系。而且呢，你去看哈，这就是他原文这里所有的意思，咳咳，这里说的很清楚哈，他的智慧、聪明、知识，全部来自于什么？圣灵。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哈。也就是说，比撒列，神呼召比撒列，并且赐给他的所有的这些聪明、智慧和知识，全部都是天上的，啊，是用在会幕，用今天来说，一个仆人他用在教会里的智慧，跟属世界的那些世上那些经验，还有情怀，还有埃及的知识，没有一点关系。所以说我反对一些人说的话，某些人说哈，甚至有些牧师说啊，基督徒要学习埃及的知识怎么怎么样，那完全是胡扯。尤其是做仆人、做传道人的，不需要任何埃及的知识，只需要什么圣灵、真理、天上的知识啊。这就是说，你看从这一开始的时候，神呼召他，把他放在一个，把这个人降生在一个这样一个对神充满敬畏、充满信心的这样一个家庭当中，而是做侍奉的。然后呢？神按照他的名字提他，然后将圣灵的恩赐赐给他。第三节当中，他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恩赐都是从天上来的，而且往后边你会看，全是用来建造会幕的，建造会幕、制造会幕里的那些器具，并且在今天来说呢，就是建造教会的啊。我们看第四节。何尔本说能想出巧工啊，巧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能够想出一些设计啊，能够想出一些设计，然后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做工，用金银铜去做这些工作啊。让我们来看在这里呢，神给他这些恩赐，而且神在他里面做了工，他就拥有了一些从天上来的恩赐，能够干什么呢？能够用我们之前反复前几章讲的不能朽坏的金银铜来在这个以色列这个会幕里边做这些工作啊。他的这些聪明智慧是用来建造那些永不朽坏的基业，而不是世界上的荣华情怀，还有人的荣耀以及钱财利益啊。神在之前呢感动以色列人呢奉献了金银铜，还有一些线材啊，什么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全部是用这些工就给这些工人预备好了，然后呢赐给他们恩赐，让他来做这些工作啊。能想出巧工呢，原文就是说能够在脑子里边出一些设计的意思，原文就是设计的意思啊。所以说呢，一个仆人怎么能看出他这种属天的恩赐来？你要知道，这恩赐不是来自于世界。很多时候啊，一个仆人哈，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如果他真的是神的仆人，那么这个人他讲道也好，他牧养教会也好，他处理属灵的问题，他是跟地上的这些知识是不沾边的。你要明白哈，并不是像有一些什么。哎，什么这要义那要义一样干干巴巴的人，用人的理性总结出来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一个人真正有恩赐，他就真的是会上帝给他这种能力，就像圣经里边讲的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啊，不可思议的这种属天的恩赐啊，无论是在讲道当中还是在牧会当中。 然后第五节哈，然后呢，它还能够去雕刻宝石，然后并且把宝石进行镶嵌。我们知道前面讲这个那个大祭司前面那个以弗德，以弗德上的那个决难牌上面十二颗宝石，还有肩上两颗宝石上面刻的字儿，而且把它镶嵌到什么金条里边。这些都是比萨列做的。然后呢，雕刻木材，我们知道主要就是什么造钱木，造钱木。这个人呢，被圣灵充满，有恩赐和能力，能够用不能朽坏的金银铜，还有不能朽坏的宝石，还有造钱木来制作会幕里边所有的东西。所以说，你看看他造的这些东西所用的材质，和他所赋予的智慧，就知道他的这些工程全部都是天上的工程，是不能朽坏的。保罗说金银宝石的建造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呢，第一节到五节啊，连接着前面关于那些建造会幕啊，建造会幕里边器具的那些上帝的命令。然后我们看三十章以前，上帝吩咐啊摩西去让以色列人准备什么样的材料，金银铜，然后呢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啊，还有金色的线。然后到三十章第一节到五节的时候呢，上帝就告诉摩西要用哪一个人，或者今天来说要用什么样的人来做这个会幕里的工作。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说做教会的工作，我是讲到牧会，什么样的人可以做教会的工作啊？首先呢，三章第一节到五节告诉我们，一个做教会工作的人，他必须是神所呼召的。说的更确切来说呢，就是说提着他的名呼召的啊。而且啊，这个在神家里做工作的人，我们看这个比萨列，他是什么？他是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里边长大的。用我们今天来说呢，就是说一个仆人，他如果要接受案例去管理教会，在教会讲道，他必须是什么呢？在一个正，就是说符合圣经的教会啊，他成长起来的，他从里边去学真理、学道、学起来的。然后他在信仰上，在各方面呢，都是蒙神保守，他学的首先都是正确的东西，而不是像什么哈、三次教会、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某些什么教义宗，那些满脑子是屎糊的东西，那个是不是不能起来默会的？那自己本身就信错了啊。要说这个人呢，他成长于一个敬畏神的教会或者是敬畏神的家，然后呢，他在真理上的装备是充分的，这就预备着之后神呼召他，圣灵充满他。然后这个被神呼召做教会工作的人呢，他必须有什么圣灵的恩赐，而且听好了，必须真的是从天上来的恩赐。我可以告诉你们哈，一个牧师一个仆人他有没有圣灵的恩赐，这个是明显能看出来的。因为我见过很多人呢，他也上过很多神学，什么什么宗派神学，学了什么要义，但是他讲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干干巴巴的，就是用人的理性和那些逻辑，包括埃及的学问堆起来的，那个不叫圣灵的恩赐，那个叫埃及的不知道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混起来的东西，那个是不能用来牧会啊。所以说呢，要做神家里的工作，无论是讲道还是牧会，做教会的工作，这个仆人呢，他必须具备什么？从上面来的恩赐。而且这个人能够像比萨列一样，在那个时候明显就看出这个人他有别于其他的以色列普通的会众，然后他就能够被神呼召起来做这份工作。而且最后你看到他做出来那些工哈，那些会幕，包括会幕里的器具，也就证明了他确实是神呼召的，神也给了他这种恩赐。所以说第一呢，做神家工作的人呢，必须是神呼召的，然后呢是在一个敬畏神的家，或者说在一个符合真理的教会，他成长起来。然后呢，他必须有圣灵的恩赐，而且是真的有天上的恩赐。然后他的工作，从另一个层面也能证明，这个人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说， 三十章实际上在讲，三十章之前呢，在讲怎样建造教会。三十章在讲什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教会当中侍奉？啊。然后，而且呢，你注意到哈，你看历代之下一章五节，到所罗门作王的时候，说什么？户尔的孙子乌列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近坛前。他造的这个铜坛，到了所罗门时代还在。也就是说，圣经为什么在历代之下一章五节记载这句话呢？就是说，上帝告诉我们，这个人的工程是不能朽坏的。就像保罗说的，金银宝石的工程是造在上帝心意里的，是真的出于神的，是不能被朽坏的，是存到永远啊。我们看这个十一节，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姆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神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和盆座，金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所用新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啊。第六节呢，开始时候跟这个前面说到比撒列时候一样，说看哪啊，看哪，有一看哪哈，说我安排了谁呀、亚和利亚伯跟他在一起，这有个跟他在一起，就神安排，神又设立了一个人跟谁做同工呢？跟比撒列做同工。这个人叫亚和利亚伯啊，说他是亚西萨姆的后裔啊，来自哪里啊？但支派，另外一个支派。首先我们看啊，神呢是提着名呼召了比撒列，其实这个人呢，这个比撒列的同工亚和利亚伯呢，神也是提着名召的。你看他名字非常有意思啊，亚和利亚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父亲的帐幕，会幕啊，帐幕。然后他的父亲亚西萨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来自我弟兄的支持，同工嘛，支持。也就是这个人呢，在他出生之前呢，上帝实际上就预备在另外一个家族当中呢，给这个比撒列兴起一个同工，他的工作呢也将是跟建造会幕有关系，然后呢他是来支持这个弟兄啊。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同工，和这个比撒列同工的啊。然后你看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二十三节，他是什么雕刻匠，也会雕刻，又是巧匠，而且特别提到他能用什么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去编织绣花。比撒列呢负责用金银铜来打造圣殿当中的器皿，而这个亚和利亚伯呢，他能够去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来去织幔的，做那些圣袍之类的工作啊。这两个人是搭配起来做的啊。而且呢，第六节往下我说的很清楚，不光是这个亚和利亚伯，神也在以色列当中呢也预备其他的同工，说和一切在心中有智慧的，说何本说啊，一切在心中有智慧的，我更使得有智慧。但是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和一切心中有智慧的，或者说我已经赐给他们智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人是有智慧的，哪来的呢？上帝说我给他。我们来看，在出埃及记三十六章一到二节呢，圣经说啊，神不单预备了这个亚哈利亚伯做比撒列的同工，而且呢，在以色列当中也预备了很多同样心里有智慧的，啊，恩赐呢有所不同，但是都是有恩赐的，啊，就是蒙耶和华智慧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的，而且受圣灵感动哈，来做这工的，摩西就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伯利亚伯，一同召来。所以说， 在一个教会当中呢，神呼召一个人做仆人或者做牧师，他起来主导这个工作，然后神也会给他预备同样有属天智慧的同工啊，而且这些人呢里边有神的智慧，同样能够做教会的工作。其实啊，不光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牧养教会的人，他需要有恩赐。那与这个牧师传道人搭配做同工的，同样需要有恩赐。其实在教会找人做同工的，我们看这里说的这个原则也很清楚啊，你不能什么人都用。过去几年呢，我们确实用了一些不该用的人，让教会呢遭受了亏损啊。有的人呢既不悔改，里边有罪，有私欲，又贪财，又好色，然后呢里边没有恩赐，但是人的道理是多了很多。这种人他既不爱那些灵魂，他也不能担当教会做的工作，因为他本身里面有罪，所以说他面对魔鬼的时候，他只能是最后跟魔鬼站一条道。所以说教会当中牧师找同工呢，要找什么？同样有属天智慧的人，这样这个教会的工作才能做下去。就像那个时代，上帝选召了比撒列，又给他找了一个同工亚和利亚伯，然后还有很多同样有属天智慧的人，然后呢来一起做这个会幕的工作。就今天我们来说做教会的工作啊。后边说他们将要做这一切的工啊，就是这些人什么呢？上帝说就是我命令他们做的啊。往后我们知道，当这些会幕啊以及会幕里的这些器具都造成的时候，整个以色列都会看到这些人他真的是有属天的智慧。而且我在这里哈再讲，再开始往今天的教会这方面去讲，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大家看出埃及记35章哈，35章34到35节，出埃及记35章34到35节特别提到了这两个人，但是指的你注意其中一点，说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萨姆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啊，他说是什么人呢？这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什么人呢？说心里怎么样灵明，能怎么样，能教导人。注意这里哈，不单提到能做巧工，而提到什么，他两个人有什么心里有圣灵的工作，心里是清楚的，而且能够在真理上教导人啊。你要注意，圣经提到这两个人，提到这两个仆人工人，跟今天教会里边做工人的做仆人的他的联系在哪里？在哥罗前书14章1到5节当中呢，保罗说的很清楚，在现今在教会当中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教导的恩赐，讲论圣经的恩赐，明白真理的恩赐。保罗在哥罗前书14章说哈，说你们追求外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要切慕的是什么呢？做先知讲道。在哥罗前书呢14章第4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但做先知讲道的是什么？造就教会啊。然后14章15节，哥罗前书14章15节说，我愿你们都说方言，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跟到前面14章说的很清楚，有恩赐讲道能够怎么样造就一个教会。这里呢，亚和利亚伯和那个比撒列呢，他有教导人的恩赐，能够建造会幕啊。这个建造会幕呢和造就教会、建造教会，他在属灵上是一样的啊。然后呢，我再给大家找一处经文，大家看跟多前说的第3章的第6节到15节啊。跟多前说3章第6节到15节呢，保罗谈到过，就是不同的保罗谈到过谁啊，他跟这个另外一个仆人叫亚波罗，两个人都是在圣经上非常有恩赐的啊，是那种大有恩赐的，真正有属天恩赐的人。保罗说他是栽种的， 那个亚波罗是干什么的？浇灌的。你再看这里，这个比萨列是什么呢？栽种者，负责发起这个建造的。然后这个亚和利亚伯好像什么浇灌的，哎，就有这样的联系。然后呢，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什么？唯有神叫它生长啊。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的，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后边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比一个什么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谁啊？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上建造，后边提到什么呢？当审判的日子，会有火发出来，这工程都要接受检验。所以说，弟兄们，你看哈，这《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跟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一回事啊。比萨列呢，是这个建造会幕的这个发起者，很多重要的工程，包括这些雕刻金银铜的，都是他来做。然后这个亚和利亚伯负责干什么呢？负责辅助。然后呢，负责他去做一些编织的工作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他们呢，本质上来说是与神同工的。然后呢，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基督。我们前面讲过哈，不能朽坏的金银铜指的是基督。然后呢，蓝色、紫色、朱红色、细麻的线也是指的是基督啊。所以说跟保罗讲的一样啊，这两个人都在建造，将来呢都要得赏赐。但是呢，他们的建造呢都是属天的建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保罗和亚波罗呢，在新约那个时代呢，也跟这个比萨列和这个亚和利亚伯一样，都是在教会当中神提着名呼召的，然后有恩赐的仆人，都在做什么？建造会幕、建造教会的工作。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教导。你发现这两组人啊，都有一个特点，虽然跨了很长的时代，但是他们都有什么？都有在教会当中教导人真理的这样的恩赐啊。所以说呢，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呢，用不能朽坏的金银铜啊，还有这属天的这个像什么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来制造会幕。到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和亚波罗呢，以耶稣基督作为根基呢，在教会当中讲道，造就教会啊，教导会众。所以说，这两组仆人呢，在不同的时代中间差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都是什么？都是圣经说的金银宝石的永不朽坏的这样的工作。为什么永不朽坏金银宝石能站得住呢？因为他们讲的圣经，包括他们造的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的严格的按照圣经去做的，并没有什么私自添加的东西。所以说这些人的工程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能被神记住，能存到永远？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做教会工作的时候，一个仆人要不打折扣的按照圣经的真理和原则以及底线去守住，而不是说什么呢，在建造的时候把埃及的东西掺进去。什么样的仆人才是真正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仆人？不是说这个仆人啊，在人眼中看着多么的和蔼可亲啊，看的故意显得多么的啊有爱心，然后看着多么有风度，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仆人，他是好是坏，只有一点，他是不是完全按照圣经来。所以说，圣经讲到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的时候，最后总说一句，上帝说他按照我所吩咐的一切把这些做成了啊。这两个人的工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这做仆人的在教会所守住的原则和底线啊。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啊，这两个人呢将要做什么工作呢？会幕啊，还有这个法柜，法柜原文是见证柜哈，是见证的。还有什么神座，在这个约柜上面的神座，还有帐幕里边的一切的器具。第八节，桌子和桌子上的器具，还有什么纯净的灯台，我们知道纯金造成那个金灯台啊，还有金灯台所有的器皿，还有香坛。第九节， 燔祭坛和他所有的器皿，后边说什么？那个铜盆，还有他的这个根基，底座是根基的意思。这我们之前都讲过。第十节啊，这个巧工编织就是用复杂的这种的啊工艺编织出来的这个衣服。还有什么？还有为祭司亚伦所制作的分别为圣的这个外袍，还有给亚伦的儿子们制造的这个外袍，为了干什么？为了让他们供祭司的职分啊。会幕以及里边所有的这些器皿都是这些人制造的。十一节什么？用于高抹的油啊，他们还能制造什么呢？给祭司用来高抹他的这个圣膏油，还有馨香的香料，为圣所制作的那个馨香的香料啊。十一节后边说，他们要照着一切我吩咐你的去制作啊。你看这句话，圣经说的很清楚，上帝给摩西说，你所有的建造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然后提到这些工人的时候说，他们对他们要求是什么？全部照着做，照着圣经所说的每一个命令去执行。这就是今天神对教会的要求，圣经怎么吩咐教会去建造，教会就要怎样去做，而不是用私意自己发展出来一些奇葩的东西啊，什么行出来活出来啊，什么什么在外面面前，在外面面前，外边人面前秀情怀啊，又是整一些自己什么教义，这啊什么是什么这要义那要义的，全部要按照圣经去做。后来看十二节到十七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要从民中剪除，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日的，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与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哈，十二节和十七节在讲什么，里边全是反复在强调一定要守安息日，世世代代都要守安息日，直到永远啊。往上看，把这篮子放在这啊。我们来看啊，神呢在前面所有的经文说完了建造会幕所需要的所有的材料和所需要的建造的细节，以及说了呼召谁做仆人，怎样的人做仆人之后，在摩西即将下山的时候，上帝再一次在最后重申了什么？守圣安息日的重要性。为什么建造会幕选那么多仆人，最终为了干什么？聚会嘛，对不对？不就是为了在安息日聚会吗？也要说前面所有的建造所有的细节，选了这么多仆人做这么多的啊会幕也好，会幕的器具也好，为了干什么？按理祭司为了干什么？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在神所指定的那一天聚会守节守安息。同样今天我们学习圣经怎么建造教会，怎么去按理仆人，怎么在会中去侍奉，我们学这么多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到聚会的时候按时来聚会嘛，聚会听到在里边认罪悔改领圣餐，这就是我们啊今天的目的。所以说这些原则是通用的，听好啊，在旧约呢不守安息日的以色列人，上帝说从以色列中剪出去，什么意思？就灭亡的意思。在今天不按时参加聚会的基督徒没法得救，注意这句话啊，不按时参加聚会的基督徒，不参加主日聚会的没法得救。大家注意一段经文哈，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其实很多人光注意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 但是呢，他没有把后边二十六节和三十一节跟这个二十五节联系在一起。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什么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就知道那日的临近，更当如此。”希伯来书第十章用非常严厉的口吻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什么聚会，坚持聚会，坚持主日聚会。只要到聚会的时间来聚会，你别学那些不聚会的，或者那些不聚会惯了的人。我往后会讲哈，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日子要来临。其实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后边这些，你看哈，因为当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那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敌人的烈火。啊，后边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更何况人践踏他的儿子，将他那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重呢？因此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被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手里，真是可怕的。弟兄们，希伯来书第十章，接着那个不可聚会那个经，不可停止聚会的经文，就二十六到三十节在讲什么？在讲不聚会、停止聚会惯了的人，他最后遭的报应是什么？很少有人把这个不可停止聚会跟后边经文连在一块，什么？什么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唯有战惊恐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敌人的烈火。要说在希伯来书当中，尤其第十章，实际上希伯来书这本圣经呢，将那些停止聚会停止惯了的人，把他们定罪为什么？故意干犯神。看了吗？是不是？希伯来书在讲什么呢？他为什么反复讲信心？他实际上他说这个信心啊，就是在教会当中坚持聚会的信心啊，因为那个时候受到了逼迫，这个人要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就是舍命去聚会，要么就是说什么呢，胆小一点保住自己这个命，然后不去聚了。那时候人面临这样的选择，但是希伯来书主要劝这些基督徒，你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你都不可停止聚会，因为你一旦停止了聚会，就会像在旧约那些不守安息日的一样，赎罪的祭怎么样，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浇灭众敌人的烈火。后边说的践踏神的儿子，把他的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亵慢神的圣灵，讲的是什么？不就讲的这些不聚会的人？而且弟兄姊妹哈，我在今天给你讲圣经为什么耶稣说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你要知道这个为义受逼迫，什么叫为义受逼迫？不是说你在世界上多管闲事，你展示你情怀，你让人打了，你让人抓了，那个叫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只有一点，大家听说，就是说你因为坚持在本地聚会，然后人逼迫你，这叫为义受逼迫。而且挺好哈，我在这里说的守住安息日守聚会好，他指什么？指守本地聚会，不是今天某个人所说的网络聚会、网络培训、网络听到。我问一下，那个能为义受逼迫吗？你没事哈，主日了，哎，我不去教会，哎，我开个直播，我看看哪里有那名目，有那什么大宗派、大神学家给我讲到了，哎，我网络来个聚会，哎，我坚持聚会了。网络聚会啊，他根本不可能受任何逼迫，我告诉你。啊，他所付的代价就是一根网线，外加一台电脑或者一台手机。而且这种所谓的网络聚会哈，我可以告诉你，他根本不会让你在属灵上，在这个信仰上真正的成长起来。你也根本不可能在网络聚会当中去真正的认罪悔改。从我们教会建立到现在，实际上我尤其在今年，我越发的明白这个本地教会它的重要性。听好了，是本地教会哈，不是大洋彼岸的教会，或者是哪个国家的教会，就是我们在这的教会。这个本地教会的聚会的重要性，它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一旦你主日决定要来到本地聚会，首先你要停掉你在世界上的工作， 啊，然后呢，在某些地区，你可能要冒着有逼迫的风险，甚至有丢弃性命的风险，因为有些国家和地区它是会逼迫基督徒不让你聚会的，啊，他只让你上那些什么官方聚会点，什么三字教会那里去。但这里的支聚会指的是真正的聚会，在本地的聚会，当然不包括什么三字教会，那个都假的，还有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也就是说，一个不真信的，一个贪恋世界的，或者说他想多挣点钱，他想在礼拜天都多挣钱，这种人他是不会来到本地教会聚会的。另外一些那些什么有情怀的、跟随有名望之人的，我见过那些畜生，有人跟我说过，嗯。他宁可跑到网上去听那所谓的什么名目讲道、有情怀的人讲道，他也不来本地聚会。事实上，这种人就是圣经所说的不守安息、停止聚会、停止惯了的人。这种人是什么？被神咒诅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是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信仰当中有个底线，就是你必须要按着时候去聚会。啊，尤其是我今天再强调一下，你这个聚会是什么？坚持在本地神安排给你的个聚会，一个讲真道带领你认罪的这样一个教会当中，你在这个本地教会当中去聚会听到，在本地教会认罪悔改领圣餐，这才是圣经说的守安息啊。不是说光礼拜天你不上班就完事了，你得来本地聚会。凡不守安息的，凡不在本地聚会的，他的结果长期下去就会像这里圣经说的，必从民中拣出。你不上本地教会聚会，我说实在的，你怎么得救？我告诉你，你告诉我你怎么得救，你怎么领圣餐，你怎么去把自己的罪认出来，然后让牧师为你祷告，让神赦免你的罪，这些都没有办法进行。有的人说啊，没聚会，啊，这没教会，都三次教会。两条选择，第一呢，你可以自己学习真理，寻求起来做牧师、做传道人啊，牧养教会。我就是这样起来的。我当时在这个地方找不到聚会的地方，都是三字教会，要么灵恩派，要么那什么教义总就这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最后不也是神让我起来，最后经历了这学习真理啊，在这里上装备，最后不也起来按牧做了牧师。我的要求就是我们首先我自己的家和我有这样一个聚会，有这样一个得救的地方，然后当然有人愿跟你来一起得救，那更好。如果呢，你觉得你做不了牧师啊，你也没有这个意向去建立教会，那另外一条道就是说，你找一个有真教会的地方，你到那里上班，或者是直接移过去啊，移民过去，在那住也可以。但总体来说，但凡是基督徒，你必须有本地教会的这种聚会。事实上，建造本地教会，在本地教会当中去守这个安息，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他最最起码的一个底线。一个没有聚会听到，一个不能够长期去守主日聚会、守聚会、按时聚会听到的人，你告诉我他怎么得救？他弄根网线去得救吗？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的人哈，他能够替代这个本地聚会。所以说，最近这些年我也看清楚了很多事情，我就见过有很多宗派的，有很多人啊，所谓的基督徒啊，包括很多牧师，其实说实在的，只不过他很多里边情怀太多，啊，一个牧师最根本的就是守住本会，他把他本会的这些羊牧养好，然后带着他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没有任何人有权柄搅扰本地聚会。所以说，那些试图对我们教会的事工指指点点，对我们教会的讲道指指点点，我都让他拿凉快拿呆子去。因为有说话，因为我们要守住本地聚会，圣经所说的守安息日是在你本地去守。啊， 所以说这里呢，十二节到十七节呢，用了非常严厉、用了非常反复的话来强调这种守安息日、守本地聚会的重要性，甚至不止一次的说，要是不守怎么样？从民众拣除。什么叫从民众拣？从上帝生命上给除掉了，那还能得救吗？哎，那不能得救了。十二节往后看，耶和华命吩咐摩西，就命令摩西说啊，十三节说，对于你们呢，你们要对以色列人，就以色列的后裔说，你说你们要切实的、真的去遵守安息日啊，切实的、真正的守安息日。圣经到了这个第三十一章的时候，之前已经讲安息日，甚至讲了不止一次了，可见重要性。也就是说，上帝对这个守主日聚会他是非常重视啊，不单对那个时代以色列，也对今天的我们，因为我们是因信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说为什么守安息日呢？上帝说，因为这个安息日它是我和你们之间的一个记号，世世代代的记号。好，原文没有说好使你们知道，原文说好让好知道我耶和华是将你们分别为圣的。也要说我们每周坚持聚会，我们每周主日聚会，这就是神给我们同在的一个什么一个记号啊，能够让人知道这群人是他们的神分别出来的。要不然到审判的时候，你怎么说你是信耶稣的？你怎么说是呢？你的体现在哪里？守安息日、守主日聚会、坚持聚会，就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说从安林牧师到今天啊，什么样的事情也不能让他耽误主日聚会，因为主日聚会守安息是我们信仰的根本，也是我们信仰最起码的底线啊！神借着这个主日和聚会把我们分别为圣。上帝说这是世世代代神和他子民之间的记号啊！所以说你看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和万民分开？就他那第七天不工作嘛。基督徒在今天呢，主日守聚会，按时聚会，按时安息，和这些世界上这些万国万邦就分开。没有主日聚会，没有聚会听到，谁能看出你是分别为圣的？今天有很多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其实他没有教会生活，我告诉你啊，没有教会生活。所以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哪些人是属于主的？是那些坚持按照主的命令守节守聚会的人。十四节，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他这个安息日对你们而言是什么？是圣的，是分别为圣的。我们要把主日，要把聚会的日子当成是圣的，因为这是来自神的。注意这里哈，看一下，看十四节，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我们来看原文说，凡亵渎他的，原文说的这个词更强烈，亵渎把他污染的。什么叫干犯？就亵渎的一定要把他治死。治死原文有两个治死。圣经说干犯安息日的行为是什么？亵渎神的行为。因为安息日是神所分别为圣的，说任何一个在安息日做工作的，他的生命或者他的灵魂要从以色列中被捡出去。我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干犯安息日，什么叫亵渎安息日。就是在这个本来该当做聚会的时候，跟弟兄姊妹相聚的时候，然后他把那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来，什么生意、人情啊、婚姻家庭啊，还有今天呢有很多畜生在教会里边干直销的啊，卖保健品的那种的，在弟兄姊妹中间借着这个教会的网络，借着啊来到教会认识，哎，先谈一下自己卖的东西啊，做个生意，然后加个什么联系方式啊，卖货啊，卖那保健品的，这种利用教会哈，利用聚会的时间来打造自己的社交，打造自己的生意人脉的人，圣经说他是亵渎安息日的人，说这种的人神会把他从神的国中捡出去。我过去的时候我强调过很多遍哈，不能在教会，不能利用教会，利用聚会的时间做世俗的事情。然而有的人 韩侃在教会里边，在弟兄姊妹当中卖保健品啊，贩卖他的情怀。然后有的人，当我们批评这事儿的时候，有的人还说我们是不包容，哎，真是奇了葩了。事实上，一个人连安息日都敢践踏，这个人就连畜生都不如啊。十五节说，六日必须做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守圣安息的安息日，看了吧？向耶和华守什么？圣安息的安息日，反复强调安息，而是圣安息啊。事实上呢，在之前圣经当中也有这个经文，圣经把六日和第七日分得非常清楚，圣经把圣的和俗的分得清楚。六天你就专心到社会上上班，第七天怎么样？到教会守主日，守安息。六日做六日该做的事情，七日安息日做安息日该做的事情，因为六日足以够你赚钱养生。说所有在安息日的工作的必须处死，处死。后边真的有这样，后边有一个在安息日捡柴的啊，捡柴然后最后被石头打死了，那今天老大人就更应该加倍的被石头打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除了主日，除了跟弟兄姊妹在主里相聚的这些时间，实际上你有大把的时间和空间供你在世界上赚钱养生。你为什么非要把这些生意啊，这些贩卖商品啊，这些什么建立直销网络的这些东西带到教会，然后利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完成你这个赚钱的欲望？这种行为真的是在神面前是该死的啊。我们在这里不单讲主日要分别聚会，而且我们强调在聚会的时候不要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不要利用弟兄姊妹赚取金钱，或者说开拓你的赚钱的人脉 和网络，这个是绝对不可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有人听不懂这样的话啊。十九节说，以色列人，就以色列后裔要守，要遵守安息日，为他们的世世代代遵守安息日，做什么？做永远的约。反复强调遵守，反复强调是永约，反复强调世世代代遵守。十一节说，这是我和以色列后裔之间永远的一个什么记号啊？照着三十一章的十三节啊，之间那个证据，就记号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圣经多么强调这个安息日和这个守主日聚会。上帝把安息日、把主日聚会、在教会聚会听到这件事情，看到是他和基督徒之间有永远关系的一个记号。而且呢，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进入永生，进入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做什么？你想过没有？我可以告诉你，还是聚会。啊，我就听一些畜生说，哎呀，怎么到那时候还聚会啊，烦不烦？哎，这种畜生他没法进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在今生，在这辈子，他都在教会坐不住，都受不了这个聚会生活。那到了新天新地，那简直那还要聚会，他更受不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现在我们坚持聚会，其实就是为了预备将来进入永生。在我们现在呢，基督徒他的一生之久呢，要在教会当中去守住这个聚会生活，为了什么？弟兄姊妹，也是为了预备将来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有永远的聚会的生活。一个得救的人是脱离世界、脱离埃及、渴慕聚会的人，一个在今生都不能习惯聚会生活的人，他没有办法进入永生啊。一个在今生就渴慕聚会守主日的人，到将来他照样能够守主日啊。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了天和地，第七日啊，说他休息了，并且呢说他就是他同心得力，或者说他被刷新了，原文就这个意思啊。这里用那个词很有意思，说神休息了，然后重新得力了啊。这样其实呢，我们来看啊，这句话呢，圣经反复说啊，耶和华在六日创天地万物和那个天地当中的一切，第七日就休息了。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从另外一个层面说，为什么守安息日？拿神自己来做例子啊，神就是这样给我们做的这样一个榜样。六日怎么样创造天地，第七日休息，为什么呢？ 有工作，有安息，并且只有经过这样的安息日，经过主日的安息，你才能够重新得力起来做工作。所以说这个安息啊，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守的。无论在旧约的以色列，还是在今天的教会，守主日、守聚会，是我们一生之久所要坚持的。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跟外邦人分开呢？就是我们一直坚持聚会，这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的记号。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就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好，我们看最后一节，十八节。十八节说神啊赐给摩西啊两块见证板，原文是见证板，和本叫法板，就是当神和摩西在西乃山啊，西乃山也叫何烈山，说完了话之后，然后上帝最后呢把两块法板，就见证板交给他，上面有神用指头写成的字啊。首先注意这个法板啊，这个法板原文是见证板，跟前面讲那个叫见证柜啊，他们说法柜啊是一个词，它就是见证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你看后边说哈，就是立约的见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创世纪三十一章，雅各和拉班立约的时候，中间垒了堆石头，说这做你们中间立约的这个证据啊，就这个意思。上帝把他这个把他的话写在这个法板上，作为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证据啊。而且呢在旧约圣经当中不止一次记载神用指头写字啊。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法板摩西摔碎了，然后上帝又用指头写了一遍，然后在但以理书当中呢，在伯撒撒王拿圣殿的那些器皿饮酒的时候，说有神的指头出现在墙上，然后写字啊。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在这里用手指头写下字的这一位神是谁？就是基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看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文士法利赛人呢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然后试探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打死，然后耶稣怎么样？耶稣一言不发，在地上用指头写字啊。然后这些人催逼他，最后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起来打他，最后这些人怎么样？然后又在地上写字，最后这些人一个一个都走了。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圣经，整个圣经告诉我们哈，颁布律法用指头写下律法的就是基督。耶稣在旧约的时候怎么在那石板上写字，在新约的时候他怎么在地上写字？那人反复催问耶稣，耶稣就在地上写给他们看啊。然后耶稣写在石板上字，都那些律法跟什么有关系呢？其实律法的本质写下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看清自己的罪孽，然后认罪悔改。所以说当耶稣在地上写字的时候，最后你会发现那些人一个一个走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都有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把律法写在石板上赐给摩西的这位上帝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他在旧约和新约他所写的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哈，神把这块石板赐给摩西是在什么时候？大家去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24章12节到18节，从摩西被神呼召上山之后40昼夜，然后在这40昼夜呢，神向摩西启示了关于建造会幕和制造会幕里边这些器皿的这些命令，就是后边的25章到31章啊。你看出埃及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到上山到我这里来，留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后来这个24章18节说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有40昼夜。神呢给摩西讲了一些关于这个会幕的事情，然后呢另外 有一部分呢就刻在这个石板上。然后我们今天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我们需要注意啊，神用指头在这个石板上到底写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呢有很多人呢，我发现他都说写的是十诫啊，很多人都这么说，其实弟兄姊妹不是的。 其实你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哈，原文不是说十诫，原文是说十句话，十句话。有十句话呢，写在石板上作为 永存的不可更改的条例。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板上。你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一节说得很清楚，之前的那块板摔碎了，上帝重新让摩西拿一块板，然后把先前写上的再重新写一遍。也就是说它的内容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在三十四章啊，在三十四章，你去看第十节啊，从第十节开始啊，十一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看没？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玛利人、迦南人、赫人、皮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然后从三十四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哪里？一到二十六节。这所有的命令就是石板上的内容。你看三四章二十七节说什么？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然后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诫，原文是十句话，写在石板上。石板上内容往上看一下，往上就是出埃及记的三四章十二节啊，从这个你要谨慎，不和与你们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他们成为你们中间的网了，一直到哪里？三四章二十六节，地里首先出处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母羔的奶煮山羊羔啊。上帝说把这十句话，但是我们看和本，它好像分了很多节，但是原文它是应该是分十个部分啊，主要讲的是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要守住信仰，你别和当地的人行淫，别让他们啊玷污你的信仰。然后后来谈到的是什么呢？献头生的，那个什么守无酵节和献头生的，然后呢，守那个守安息。后边提到那个每年守节啊，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过去呢，很多人都以为就是说他们称为十诫。他们以为是出埃及记第二章那些话，其实石板上真正写的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啊，那里边的那十句话啊，也要说这十句话呢，作为永不更改的律法写在石板上啊。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啊。耶稣还说，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叫人遵行，他在天国是要最大的。耶稣说这些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变，所以说人在律法之下是罪人，每一个人都触犯了律法。人只有靠基督的义才能进神的国。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些律法写在石板上，它的最根本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叫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然后呢，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寻求赦免，啊，好，我们来看哈。然后呢，我们注意一下哈，就是说，这个从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开始，一直到三十一章，啊，圣经写圣经的顺序，圣经先记载了建造会幕和制造会幕当中器皿的这些细节，讲完了之后。才把法版赐给摩西，啊，你要注意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其实呢，这里边这个顺序有属灵的含义，也就是说呢，先按照真理建造教会，然后你才能够正确的讲解圣经。大家明白哈？如果呢，在前期的这个建造啊，建造会幕啊，建造圣殿当中的制造圣殿当中器皿这方面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出了问题，那么到后边。就是给你一块法板，你也讲不明白。所以说，建造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建造教会要按照圣经，按照原则，这关乎之后的很多的事情。如果在这一开始就错了，那么你后边所有的侍奉都是错的。一个牧师，一个教会在开始建造的时候，就要在真理和原则上坚持住。只要发现有不符合真理的，就要改掉。 要按照圣经，而不是按照人情和情怀去建造。我实际上我这么多年在很多教会待过哈，我自己也牧养教会，我就知道在真理上一次妥协，后边会有很多坑等着你。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有很多是什么？一次得跌倒，一生跌倒，或者永远跌倒，啊，一步走错，后边全错。所以说是，你看这出埃及记这个25章一直到31章这些建造会、制造会幕、建造会幕的细节，就是今天建造教会的细节，所有的细节都要按照天上的样式，都要按照圣经指示的细节。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要从教会一开始，这人不多的时候就要按照圣经，否则往后边，当教会人多起来的时候，当事物多起来的时候，你就真的站不住了。这个教会就像建会墓一样，就像建房子一样。如果从一开始建错了，要么你就是最后慢慢忍着它烂下去，要么你就最后得拆了重建。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嗯，很多传道人，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从一开始他的信仰就错了，一开始就没有坚持原则，所以说要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他改都不好改。就好比啊，最近看到这奇葩的事情，有人呢前期呢找那三次教会的人去装修这个房子，新房子，结果那三次教会的人他糊弄他，给他装的乱七八糟的。这没过了几年，这个房子就已经是烂了，然后里边是长满了很多虫物，最后怎么样？最后一咬牙全砸了，没办法，信错了也一样，要么到中间的时候你发觉信错了，你只能就是说就将错就错下去，要么就什么咬牙重新建造，那何必到最后费那个功夫呢？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走正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按照圣经，不要向人情，不要向世界，向魔鬼去妥协。一开始坚持真理，你往后边走，你的道路是通畅的。如果一开始就错了，你往后边再想改就很难了。啊，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1章1-18节就讲到这里，里边主要是在讲什么？关于建造教会的事情，以及关于守圣安息的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守本地聚会，在本地聚会守主日啊，这是我们信仰的底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施恩与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这间教会从初期的时候，从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从人还不多的时候就能够守住真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顺服真理，除掉我们当中的私欲、情欲和罪恶，让我们顺服圣灵，顺服真理，按照主的道路前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